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0集的播出，非常高兴能在节目的现场请到了余弟兄和我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。余弟兄您好。
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余弟兄，记得上一次我们说到人第三次的堕落，也说到了人面临了很严重的后果，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些什么呢？
今天我们要说到人类第三次堕落和堕落以后蒙拯救的路。
是，
其中我们特别要提到一个人物，就是挪亚。挪亚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物，他亲眼见到神用洪水毁灭了当代堕落的人类，
是，
却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幸免于难。
我想挪亚和他一家能够得救，一定有他的原因哦。
挪亚是来自一个近亲的家庭，他的曾祖父也就是以诺，以诺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所以在这种优良家风的耳濡目染之下，挪亚也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，
是
享受神的恩典与神同行，甚至后来成了一个建造方舟的人。
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息。
创世纪的记载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堕落，乃是要表明神的恩典能为堕落的人做许多的事。我们思考人第三次的堕落，会看见神为堕落的人所做更多的事。亚当和夏娃在第一次堕落以后蒙了拯救，他们蒙拯救不是靠他们自己，乃是靠基督。基督是神的羔羊和女人的后裔。然后我们看见亚伯向神献上祭物和礼物，祭物的献上是为着他的罪，礼物的献上是为着神的喜悦。亚伯得神喜悦不是靠自己，也不是凭自己，乃是靠基督，凭基督。从亚当到亚伯，又从亚伯到以挪士，我们看到以挪士开始了呼求主名，以享受主一切丰富的事。以挪士的事例不只是救恩或者是得神喜悦的事，更是呼求主使人享受神一切的丰富。到了第六章，我们看见挪亚得救，得神的喜悦，呼喊主名，并且享受他一切的琐事。第六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挪亚 与神同行。毫无疑问的，挪亚是从他的祖先承继了一切属灵的祝福，并且跟随他的曾祖父以诺，在这个弯曲、悖谬、淫乱的时代与神同行。我们确信挪亚曾经听到他祖父以诺敬虔的行事为人，必然受了深切的影响。到了第六章第八节说，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挪亚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，并且他从他的先祖学到一切敬虔的事，因此他领悟到对恩典的需要。挪亚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败坏的，充满了强暴，并且人类已经变成了肉体。虽然如此，他的父母和祖父却教导他有关神的事，他也领悟到需要神的恩典。在第六章第三节指出，神是预备好要施恩给堕落的人，因为他的灵与人相争，预备将恩典给需要的人。然而这个恩典需要人的合作，挪亚给了那个必要的合作，就得到了恩典。恩典不仅是神所给我们客观的东西，恩典乃是神自己临到我们为我们做事。你软弱吗？神要来做你的力量。神的来就是恩典。你不能面对你的处境吗？不要担心，因为神要与你站在一起，并且为着你，在你里面面对这个处境。这就是恩典。创世纪第六章里的恩典不是指神给挪亚许多好东西，乃是指神临到挪亚，并且与挪亚同在。神的同在乃是挪亚的力量和动力。挪亚不但在客观方面享受神给他的事物，他更享受神的自己。在一个弯曲、悖谬和淫乱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世幼没有人能抗拒。但是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神来加强挪亚，与挪亚站在一起，并且支持他，那就是挪亚所得的恩典，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恩典。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的情形，我们从电视、收音机、报章、杂志所听到、看到的都是邪恶、败坏，并且是属鬼的。人们毫无羞耻的谈论不道德的事。要任何一个堕落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站住都是困难的。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恩典。我们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典。挪亚得了恩典，他就能与神同行。
余弟兄，在这一段信息里面说到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，
其实神不只要给挪亚恩典，他更预备好要施恩给所有堕落的人。
是，
我们从神的灵与人相争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。神巴不得要把他的恩典给人，只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来领受。所以神的灵就不与人相争了。
所以人必须要主动与神合作，神也就乐意施恩与人了。
对，挪亚就是这一个与神合作的人，所以能够享受神的恩典。
余弟兄啊，说到恩典，您是不是可以再向听众朋友们厘清一下恩典的观念呢？
好，恩典不只是神给我们外面客观的东西，
是
恩典乃是神自己临到我们。
嗯，
当我们享受了神，神就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， 使我们能面对任何的处境。
嗯，
这就是恩典的真意。
哦，挪亚就是享受了神的恩典，所以啊，他就能抗拒当时那么弯曲背扭、邪恶淫乱的时代了。
是的，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点也不比挪亚那个时候好，甚至还更坏呢。
是，
现在的道德观念、社会价值都相当的低落。
嗯，
加上外面环境的污染，我们现代人是更需要活在神的恩典之中。
是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实在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享受神的恩典。
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，挪亚因着信与神同行。我们在罗马书的生命读经里曾经指出来，信不是从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，信乃是神的一些东西灌输到我们里面。我们越多摸神的施恩座，越多仰望主，就越被他所示的一切灌输并且注入。这个灌输并且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神圣成分就成了我们的信。我们不需要努力去信它，它的成分一旦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就有一种东西涌出来要相信它，那就是所灌输到我们里面神的自己来替我们相信。挪亚相信神，结果就成了义人，他与神、与人并且与自己都是对的。没有一个属世的人与神、与人或者是与自己是对的。因着神信的成分灌输到挪亚里头，挪亚就有了信的机能。他相信，他的信就被神算为他的义，就如同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。除此以外，因他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，这个恩典就加强他，帮助他过义的生活。首先，挪亚领受了客观的义，而至终呢，他活出主观的义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挪亚承受了义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看见三粒重要的种子：肉体、恩典和义。神的恩典是因着肉体而临到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话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。恩典是神自己被我们享受，以帮助我们对付肉体的情形。从某种意义来看，如果没有肉体，就不会那么需要恩典。若不是为着肉体，神也许不需要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。当我们经过了人生的各种经历，我们就更会认识我们是多么在肉体里。虽然我们不喜欢在肉体里，但是肉体却是在这里。那么主为什么不除去我们的肉体呢？从某种意义来看，我们需要肉体，因为肉体乃是逼我们到施恩座前的因素。肉体是魔鬼撒旦的同在，而恩典乃是神的同在。为着对付撒旦的同在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。不要以为撒旦离我们很远，他就在我们里面。每一分钟，甚至于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撒旦就在我们的肉体里。虽然肉体是撒旦的同在，但是我们有恩典来胜过他，来抵挡他。这恩典就是神的同在。在神的主宰和智慧里，他把肉体留在这里。他知道，就着某种意义来说，肉体对我们是有用的。肉体昼夜帮助我们转向施恩的宝座。 在生命成熟以前，就某一方面说我们需要肉体，不是用来毁坏我们，乃是迫使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肉体在哪里，恩典也在那里。恩典在哪里，恩典的结果也就是义也在那里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将恩典和义放在一起。这一节说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受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。义总是伴随着恩典。没有一个丈夫没有恩典而能与他的妻子是对的，也没有一个做妻子的能够没有恩典而能与他的丈夫是对的，乃是靠着恩典的能力，靠着恩典的力量以及恩典的生命，我们才能与神、与人，甚至于与自己都是对的。恩典产生义，义是恩典的最高产物，因此义和恩典总是连在一起。肉体在哪里，恩典也在那里，而恩典在哪里，那里就产生义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这一段信息里面，我们听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词，就是信、义、肉体和恩典。余弟兄，您可不可以再和我们讨论一下这几个词呢？
好的，我们先来看看信。信乃是神的灌输并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神圣成分，就成了我们的信。有许多人说他不能信，他也信不来，但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努力去信他。因为他的成分一旦注入到我们的里面，
是
我们的里面就会涌出一些神圣成分来回应，替你来相信。那就是我们说的信。
所以啊，不是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相信，是吗？
是的。
那么您可不可以再说说关于义这个词好不好？
义就是当我们相信神，享受了神的恩典，就显出一种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都是对的情形。这就是义。
是，
我们也可以说义就是相信和恩典的一种结果。
好，那现在可不可以请您再说一下什么是肉体呢？
肉体就是堕落的身体被撒旦霸占、败坏，甚至利用去犯罪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虽然我们今天还活在肉体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借着享受神的恩典，显出一种义的光景，来胜过我们败坏的肉体。
挪亚不仅是与神同行的一位，也是建造方舟的那一位。亚伯献礼物给神，以挪士呼求主名，以诺与神同行。但是挪亚在这一切之外多做了一件，他建造了方舟。首先，挪亚接受了神的启示，当挪亚与神同行，神喜悦他，就将自己的心向挪亚打开，将他的秘密启示给挪亚。当时属世的人是昏昧的，是瞎眼的，被遮盖的，也是受蒙蔽、被麻醉的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或者有什么事将要发生。他们被他们的情感所弄瞎、所麻醉。但是挪亚与神同在，挪亚看见了真实的情形，因为神将自己的秘密启示给他。神告诉挪亚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所有肉体的尽头已经来到，神要把他们和地 一并毁灭。此外，神还嘱咐挪亚要建造方舟，所以挪亚乃是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。就某种意义来说，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启示之下。属世的人是被一层又一层的帕子所遮盖着，他们看电影、逛街、上舞厅，追求各种的娱乐、宴乐和运动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要往哪里去。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知道世界的情形，也知道什么事将要临到。今天我们正在建造方舟，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得救，也是为着别人的得救。挪亚接受了启示之后，他立刻相信神的话。不仅如此，挪亚传扬他所信并且他所实行的，他是一个传扬义的人，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没有一样是义的。地上满了强暴，那强暴包括抢劫、凶杀、奸淫和不法。挪亚传扬义，告诉人要与神、与人并且与自己都是对的，否则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。挪亚传扬这种义可能超过120年之久。也许人们会对他说，挪亚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你说洪水要来是什么意思？你看看天，还是跟平常一样的。我们相信挪亚在那120年里受了很多的嘲弄。挪亚在预备好方舟之后，有一天也许天空还是晴朗的，但是神却告诉挪亚要带着他的妻子、儿子和儿媳妇进方舟里去。挪亚的妻子、儿子和儿媳妇都很顺从，他们与各样的活物一同进了方舟。挪亚进了方舟之后，神把他关在里头。他的进入方舟乃是我们进入基督的预表。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人的日子要和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人们要吃喝嫁娶，但忽然主来了，正如挪亚的时候洪水来到一样。当洪水来的时候，挪亚和他一家都在方舟里得到了保护并且蒙拯救。我们都必须是今天的挪亚，让我们跟随挪亚的脚踪来得恩典，因信与神同行，接受启示，相信神的话，向人见证我们所相信的，而致力于我们所相信的，并且进入我们所相信的。最后神要把我们锁在方舟里，我们就会蒙保守得拯救。
信息的最后一段说到，挪亚与神同行之后，神喜悦他，就将神自己的心向挪亚打开，也把他自己的秘密启示给挪亚。
对，挪亚接受了神的启示之后，他立刻相信神的话，
是，
并且照着神的启示去建造方舟。
雨弟兄啊，现在我们听挪亚这样子做，好像是觉得挪亚很听神的话，其实想想哈，在当时他的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哦。
是的，没有错。想想看当时的背景，世界上的人都在吃喝嫁娶，
是啊，
追求财富娱乐，
过
着醉生梦死的日子。
是，
他们以为这种生活可以一直过下去，一点都没有想到神要毁灭世界。但是呢，只有挪亚在那里传扬义，
是，
并且建造方舟。
对，
想想看，大热天里汗流浃背的工作，不追求个人的享乐，当然要招来周围很多人的嘲笑。
对呀， 我想啊，当时周围的人可能认为挪亚真是个傻子，有福不会享。
我想今天这个时代跟挪亚那个时代是一样的，人对于神的启示漠不关心，
是
不相信神的话，
对，
追逐金钱和享乐，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。有一天啊，神的审判突然来到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
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不论您已经是基督徒也好，是最近才听到神的救恩也罢，让我们都一起来学习挪亚，不受这个邪恶时代潮流的冲击，过一个呼求主名、与神同行、接受启示、相信神的话，甚至是向人传扬神救恩的人。余弟兄，也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